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今天继续在这个二十一度母，然后每个度母呢都有不同的这个功德上面。那虽然呢，就是说显现上我们是有二十一位，那可是实际上呢，我们也知道它都是这个同一个本体上面。然后呢，因为众生的需要，所以显现二十一种不同的功德，其实呢都是这是为了众生应相应众生的这些种种的这些需求呢，然后有二十一度母的这样的一个显现。那我们就想说二十一度母呢这个来讲。二十一个，然后虽然呢很简单的一个计诵，可是呢，我们从一个单单一个从一个很简单的计诵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位度母呢为众生呢从这个危难上面啦、危品，还有这个业障上面的遣除，的确在末法时代是不可思议的。然后当然每个计诵可以从这个显宗的方面或者密宗方面来解释。那显宗讲解的时候也有升起次第，然后圆满次第、大圆满的讲解次。升起次第比较我们就是观想的度母在。对，然后呢，升起次第比较是我们与主尊呢，它是属于什么就是来讲话就是像主仆一样的然后呢，主尊呢是极尊贵的，然后呢，遣除我们种种的这些烦恼等等的。然后圆满次第的话，它是主尊呢，还有呢观想成的，它是修行成属于一个平等的相互就平等。大圆满的话，进入到无二无别的，所以这是一种次第的在这个密宗当方面来讲，主要呢是那这个大圆满来是从究竟的我们自己本尊呢，其实呢它是没有差别的，可是呢它是有一定的次第。刚开始呢，我们肯定从这个升起次第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观修，所以呢。那在这一次上市呢，也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字面上虽然略作解释，结合了一些这个印度藏地的这些这个流传的一些公案。那依靠公案呢，我们也可以对度母的这些种种功德升起不共的这样的一个信心。那希望呢，每个人学习度母呢，然后呢对度母真实升起信心的话，那这样子呢，度母对我们的加持也能很快速。所以我们现在继续在这个讲这个这个来讲话否则呢不这个我们就说因为。度母对于这个改善生活婚姻经济事业有很大的帮助。那不少在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在台湾也有很多人修度母法，也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感应。可是呢，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唯一修度母的这个我们就是希望度母能遣除，不单单是遣除我们个人的，也是在最主要是什么修行上面、菩提心上面的智慧上面的这些违约能够帮我们遣除掉所以呢，不是单单只是就是求于个人的这样世间上的一些圆满，这些呢，大家还是叫祈求度母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些发心。因此，上师也希望在这个菩提学会呢，五明佛学院为主的道友呢，今后呢叫自己修持度母法也要这个大力的弘扬度母法。当然是要有缘的，这个我们就是也是随缘我们不能勉强。那尽量的，就是我们也是自己最主要，我们自己要修持不要就是光说然后不练，然后让其他人去修持。这样很可惜了，尤其在末法时代的确很需要度母的这个修持。所以呢，虽然这个目前来讲度母这个赞颂呢有好几种的这个汉文的译本，那大家对这个来讲这个翻译的信心等等，那可以也是用来用其他的译本。所以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因为有些人已经开始在这个来讲有念诵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可以依靠呢，只要这个这个译本来自的这个就是清净的观这个还是要观察一下下来自比较这个来讲可信任的，那这样的译本当然会不一定就是上次这边讲不一定说一定要就是这个来讲用这边的这个译本，比如我大家已经之前已经行，如果没有的话，当然我们就跟现在这样的一个译本由上师为我们这个翻译的这个译本，我们可以。那所以很多译本有不同，可是呢，大部分都是大同小异，只是在某些方面它这个就翻译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在前两天呢，有些道友问这个以前念的一些翻译的度母赞呢，那现在呢是不是就是必须要改成上师的译本？那这个上师也说了，不一定不一定一定要改变。那没有必要就是说这个来只有认识某个译本才可以，其他都是把它否定掉，那倒没有必要。藏地我们就譬如在藏地中观法门也有很多译本，汉地的像金刚经阿弥陀佛心经也有很多的这个译本。 所以呢，我们不一定啊，说只是用一个译本，只要这个译本的这个来源清净，我们就可以啊念诵。好，那所以呢，我们这个清楚了之后呢，然后是那有时候有些道友问啊，以前念过的，那所以呢，这是不定的。那法本呢，虽然不同，译本有很多，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尤其《金刚经》啊，在汉地来讲，几乎都是鸠摩罗什的这译本，虽然有六种，可是呢，我们大部分都是用鸠摩罗什的译本也可以的，就看大家的这个啊，已经这个相应的或者是啊这个因缘上面自己可以去定。那杜母这个赞颂呢，也说得很清楚，依靠杜母可以什么？获得这个一切的这些成就，所以在战地之后，很多大德呢，虽然不说啊，不是明说，实际上都将杜母作为自己的三根本来修持。那我们这边所谓的三根本，就是上师、本尊、空心。那很多呢，大德都是以莲师为上师啊根本，然后观心菩萨或者文殊菩萨为自己本尊，然后空心来讲，都是以杜母为空心，依靠上师可以加持啊，这个本尊呢可以成就西地，空心在这个护持上面啊，也是在修行上面也可以得到相当的加持护持。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些很多甚至有些女众认为呢，男众可以将杜母呢作为空行，但女众将杜母作为空行可以吗？这也是其实并没有，其实真正来修持密法的时候，没有什么男女之别，这只是我们自己的众生的一种这个分别念，男众女众都是一样有上师啊、本尊、空行都是完全都可以将杜母、妙音天女啊或者一切佛母作为这个空性，主要是看自己的因缘因为呢，我们每一位这个来讲，每一个这个修行者呢，都是有自己这样子具有因缘的上师啊、本尊、空性，所以呢，主要从因缘上面这个自己呢修持起来比较容易相应的这样的具有因缘的，那把它可以这个来讲，把它当成上师啊、本尊啊或者空性。所以呢，那这边呢，那当然上师也希望很多人一般来讲也有很多人将杜母当做空性来修持，也是可以。依靠杜母这个，因为这个迅速这个威猛的一种加持力。那除了某些不可逆转的这个定业，这个我们还是要说的我们以前不单单是从在这学习二十一杜母，包括在学习阿弥陀佛的这个来讲念修的时候也是一样，除了一些这个艺术定业的已经成定的，那这样的一个业力的话是不可转的。那一切暂时的这些委员，它还没成熟之前呢，它都可以怎么把它遣出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好好的这个把它这个就是来这样的一个修法，要好好的去把它修持。那就有时候呢，碰到一些定业的话，就不能说这个修持杜母法怎么一点都不灵验呢？这绝对不是的。我们刚才这边所以要特别强调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个定业这个是自己的业力的关系。可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业呢，它还是什么？依靠祈祷杜母，它会重报轻受重报轻受。所以呢，大家不要就是就是小小的一些委员的时候碰到的时候，在修持的过程当中遇上一些委员，其实应该还是要什么感谢这个杜母呢？因为修持杜母呢，使得我们这样的这个也许呢是很重的这个原来是一个很重的这个三恶趣的业，那一下子转成就是我们像轻轻松松的方式就能把它什么度过。所以呢，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个定业的成熟，然后呢对这个修持杜母修持其实哪一个法门都是一样决定都是有利益的那所以如果自己修杜母法有一些感应呢，获得得了这个真实的利益，也要向别人传授我们有时候自己感受呢，自己那这样子呢，向他人有缘的人呢传授的时候，这个说服力也会比较强。否则自己都就是觉得修行好像普普通通，所以你到时候要为他人传授的时候，可能就是信心上面不足够的话，可能说服力也是不够。所以这些呢，还是要自己首先自己先修持。那有这个自己有稍微感应的时候呢，这时候跟其他人介绍，那可能就说服力很强。那祈祷三根本也是在我们修行者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些人在修行的过程呢虽然呢暂时会遇到一些这个委员这个是肯定的，这些委员也不是谁造成的，绝对不是说有外人或者我们有时候会常常会觉得自己遇到这些委员是某些人或者哪些事情来造成的，可实际上并不是。这些委员为什么自己会碰到委员然后其他人没有呢？肯定跟自己的往昔的这业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就是一方面也要忏悔。那当然呢，有时候这个委员比较强大的话，就平常的时候就需要依靠这些修持像杜母等等的这些法门呢，然后能够很轻松的容易的就是跨过这样的委员。所以呢，最终呢这个修法来这个必须要有这样子圆满。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个修行的过程肯定是会圆满，可是最终呢这个 肯定是啊，就是都是对自己有利的。有些人的修行过程呢，不但这个啊，常常遇到违缘，而且呢，倒是啊，这个来讲也是无法完成啊，这个战胜这个违缘。那当然有时候这个违缘是很强大，所以呢，修行人呢，真正的修行来讲的话，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啊？最主要还是啊，这个我们要面对违缘的时候，不是要去逃避、去啊埋怨，那而是呢，依靠自己所啊这个文修啊这个文思的这些法义呢，然后呢去应用上，然后去面对到违缘。那如果呢刚开始可能啊会比较困难，可是时间久的话，我们文思时间长的时候，内心里面具有佛法，那很容易啊也能够就是将这个遇到这些啊种种障碍违缘的时候，很容易就能啊这个来讲就是度过。所以呢，这些要还是要靠自己啊，靠自己。当然呢，除了自己，我们刚才也讲了，像护法啦，像啊就是或者我们说所谓修持度母啦，然后呢啊暂时不要让我们有太多的欲望，毕竟我们的修行啊这个来新的堪能也有啊这个限度的。所以呢，有时候这个祈求啊就是在。暂时呢，遣除这些违缘也是有必要的，所以佛真的一下子来太多的违缘，可能啊大家的心是不堪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平常啊，就是自己呢好好的这个啊，能够如理如法的去这个啊修持度母法，然后呢，在自己修行当中能够尽量的顺顺利利。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就是在修行过程一下子啊，虽遇到违缘，可是最后修成，有时候遇到违缘呢，他没办法。那这个呢，都是什么啊？就是来讲蒙受这个三根本加持不同所导致的。那这个不同，并不是说上师本尊空性啊，他偏心啊，怎么样？信心来自自己的信心的关系。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前者是以信心祈祷三根本，自然而然呢得到加持，能战胜一切的违缘；后者呢是没有信心祈祷三根本，以散乱心啊忽略。所以大家呢要注意，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在这个文思修行当中，其实不管是法啦啊，就是或者这个自己面对这个修持的这个法律，那其实呢最重要都是以一个虔诚的信心，有没有用虔诚的信心？要么不然就是啊，自己有时候是只是临时抱佛脚，哎呀碰到。事情才想到啊，这些啊，这些来讲本尊啊等等的，或者修持哪些法来这个潜入，平常都没有这样持之以恒的方式去修持，那当然呢，那就不要代表什么信心不足够。为什么？如果真正具有信心的话，肯定每天都会什么不间断的去修持，这个也是一种信心的显现。否则一般来讲，我们讲信心，到底这个毕竟它是没有形色的啊，是不是？那很难啊。可是可以从就是自己积不积极的这个。来讲这一方面可以看得出来，精不精进，积不积极，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自己对这个法门呢、啊，对这些佛法到底有没有信心。所以呢，如果有信心，自然而然得到加持，可以战胜一切违缘；没有信心的话，甚至对三根本或者根本就是不屑一顾的，然后呢，结果肯定是得不到三根本的加持，并不是三根本他们没有任何的慈悲心啊，三根本毕竟也是需要什么因缘和合的，所以呢，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修持啊，修持任何法门，学习任何佛法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尤其在现在比较很混乱的时代呢，啊，这个我们就是度母法门特别值得向大众推荐，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刚好有这样一个殊胜因缘，上师为我们传讲了这样的21度啊的这个来讲度母法，那我们也是要好好把握，有这样的一个殊胜法门，在末法时能够来啊这个来讲加持自己，然后来这个护持自己的话，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珍惜去修持。所以像很多人表面上虽然是啊这个来讲说感觉上。是很圆满，不管是自己吃的、穿的、工作上面、事业上面，看起来都是啊世间上的圆满是很不错的。实际上呢，那其实呢啊，这个只是一种表面的。那他们在背后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烦恼，也受烦恼的折磨，内心呢这种疾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们就是表面上虽然很风光，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啊。这个学佛的人千万不要就是学啊羡慕这些很表象的啊这些暂时的。我们应该知道呢，当然我们要随喜，并不是去嫉妒人家或者不屑一顾。不屑一顾其实有点卑慢，哎，那个有什么了不起啊？什么或者讲一些啊这样的一个啊风凉话，其实那是一种卑慢啊。然后，可是实际上我们应该，当然呢，人家有这个世间上缘啊，这个圆满，我们也是很随喜，因为毕竟他是依靠往昔的善啊善法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善果。可是呢，我们内心里面要清楚，它毕竟是不稳固的啊，它不是真正我们所需要这个追求的，它只是啊一时暂时善的法善。 法方面一种善果的一种这个显现，所以我们也随喜人家善法，可是我们内心清楚，我们对这些善法呢，我们可以更加的去利用，不把它浪费在自身上面，我们可以上供下施，所以我们世间上的圆满，我们也可以去利益众生上面去啊，这个来，所以呢，有更好的一个啊方向，所以呢，这样子，所以学佛和不学佛的差别是很大，同样的具有这样一些啊，就世间上的圆满，很多人具有世间圆满，没有学习佛法，他会变成一种傲慢啊、轻蔑啊，或者呢啊，这个来讲，依靠这样的一个势力去啊，什么欺凌他人、欺凌弱小，会讲反而会依靠这样世间的圆满去造作恶业。可是学习佛法以后，我们知道依靠世间的圆满，我们不但不去贪着，反而呢依靠这个世间圆满去利益众生，所以想想为未来呢种下更光明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所以呢这些我们还是要这个来了之，所以内心呢这个疾病呢这严重的话呢，有时候呢不是说也许自己在学佛的过程，我们又是想烦恼怎么还是这么重，所以我们就是平常也要需要祈祷度母祈祷度母，也可以遣除我们内在的这个疾病的这个烦恼。那如果一个人这个有了这个佛法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的话自己能够就是将法融入到心相中心相续当中，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时候并不是说这个来讲像是有些世间人事业要家庭等等，是不并不是说很圆满的，看起来是知足少欲的，别人就世间人会觉得我们很可怜，其实我们内心的这种法喜呢他们是感觉不到的，所以呢不总觉得我们看起来可怜。因为学修佛法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这个来讲最有有些来讲越学越久的话会有怎么像一个形象呢，就是说对世间法的追求会什么看得越来越淡，不再像以前了这个一看到世间法那种贪着之心等等会生起来，慢慢慢慢会放下的。其实呢大家可以自己稍微了解佛法到底我们在自己相续上，也可以从很多的这个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观察可以去了知道。那内心呢其实学修佛法终是很欢喜的就是因为呢烦恼减少，肯定呢那这个安乐啦这些智慧啦增上，那安乐是越来越多的这个长期学修佛法的应该可以内心可以去直接去感受到的。所以呢如果每个人都有佛法的境界呢上师在面讲那该多好。的确有时候呢看看上师的虽然上师也是在事业上面极为广大那显现上也是上师很忙，可是上师的这种大自在真的从内心里面那种随喜也是非常的羡慕上师呢在而且呢绝不是为自己上师从来也没有为自己忙碌过什么，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上面，可是呢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就是做起来看起来就是大自在的，很自在很欢喜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境界就是什么，因为这是佛法的关系具有佛法的关系，所以呢有这样的话无论遇到什么不顺呢都能够什么坦然面对。大家自己好好应用佛法，真的这个是要靠自己，所以你单单只是我们在这边说，如果自己真的不去运用不去这个去感受的话很难你那个欢喜心你是很难去产生的，对佛法的价值你也很难就是真正的去了知道，所以这个都是要在自己这个来讲自己的精进的文字修自己的去体验的，否则呢不管再有才华有地位的人也无法挣脱什么烦恼的这个镣铐再有才识等等的，我们这个我们也看得出来所以只有佛法才能真正的得到究竟的这个解脱。那我们就是上师在这边希望呢很多一方面学习这个佛法，一方面祈祷度母这些圣尊祈祷度母圣尊，然后让我们能够呢也能够很顺利遣除违缘。遣除违缘并不是说我们就是有时候呢遣除违缘大家会觉得哎呦不想面对这些痛苦，把这些痛苦遣除，其实并不是，我们只是呢遣除这些违缘是什么，我们文思修上面的违缘菩提心上面的违缘，让自己增长智慧上面的违缘，并不是说单单只是一个很简单去逃避痛苦，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下并不是说我讲哎呀这样子我就没有这个痛苦了我就没有这个来讲的话，我们还是一样在自己的修行上面，最主要在利益众生的上面，在自己的修行上面文思修上面，我们就是希望祈祷度母遣除违缘，使我们在这个每天 断不断的自己的悲心智慧上面不断的增上啊，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目标。那这样的智慧信心结合起来的话，一定能遣除什么内心的这些无明烦恼。所以呢，这个智慧是当然最主要是从学修佛法。当然有时候我们是说啊，这个祈求度母，度母呢只是一个就是帮我们啊，这样子来讲具有这个能够有顺缘的方面啊，这个那这时候呢，它也是这一种智慧的一种增上。那可是呢，最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学修啊，要靠自己的学修。然后呢，在对度母呢具有信心的话，那这样学习呢能够什么啊？这个啊事倍功啊，这个来讲。事半功倍的方式可以讲题啊，就是直接显现出来自己的修行力道的增上。所以呢这个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祝愿。那文思修佛法我们就是啊过程呢啊度母啊虔诚的祈祷度母，然后呢还有呢啊就是能够得到度母的摄受，那依靠度母的加持可以打开智慧，因为呢遣除违缘我们就能够精进好好的文思修行。不然有时候我们自己虽然知道啊这个文思修呢对自己是啊有利益的，可是有时候自己的烦恼啊，这个特别重的时候就是不想学啊，然后不然就是身体上面身心上面的种种的障碍我们不愿意去学修佛法。即使内心呢即使清清楚楚的了知道佛法对我们是有益的，就是不愿意学，其实这是一种障碍。那依靠度母呢，我们前啊祈祷度母也可以把它怎么遣除，自然呢我们什么对文思修行有一个怎么好药之心啊，那这样子来讲是不是智慧是不是能打开啊，马上就很快速的可以打开。所以可以从这边上面也可以这样子去了知，就自然而然能通达显密的种种这些甚深的经论呢。所以呢我们这个啊祈祷度母有这么多好处。那我们接下来也是啊再讲个公案啊，这个公案来讲我们就是可以让我们增上什么啊，对这个度母的这个一个信心啊。这个来讲我们要讲一个公案是安慧啊。安慧论师呢前世他是一个你看也是一个旁生呢，我们知道鸽子他是其实是愚痴性很重的啊，所以呢那我们就是这时候呢安结果呢就依靠啊这个种种的这些啊就是佛法啦还有这个度母的加持呢，这也变成了啊就是来讲一个大成就者。所以呢释经论师在啊那时候在念受般若摄诵的时候呢啊，他这个经常这只啊鸽子经常在这个啊这个来讲这个屋檐下在听。那有时候呢啊他也会升起欢喜心，有时候呢也会这个啊就是来讲很恭敬的然后低着头听。那这个其实是有善根的，不然有些这个可能就是一种无忌状态啊，听个声音单单即使无忌状态听到这个般若摄诵等这些甚深的这些啊佛经典的话也会得到加持的。那更何况这个这只鸽子还是有些善根的啊，那所以他有时候恭敬的有时候还会起欢喜心。那以此因缘呢这只鸽子相续种也是种下了什么啊，这个很深的一个善根，解脱的善根。那啊，这时候呢啊，他最后呢，这鸽子死后呢，就是什么啊，就转身为一个王子了啊！你看，马上依靠这个般若摄受，你看看，我们想想，鸽子哦，一下子旁生要转成这样啊，不用说转成人呢、啊，还是一个王子呢，一个贵族啊，这样。那我们想想，依靠般若摄受，听闻般若摄受，起一个欢喜心，所以大家对于学习佛法呢，应该这个欢喜心还是要啊种下。我们单单也是听闻到这个儿子一度母的内心在学习的过程。哎呀，欢喜心每天都有，可以认识到这样子啊，不同这个具功德的这些啊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度母的话，内心的欢喜心当下就已经得到度母的加持了，并不是说你还要继续的再去祈祷啊。当然，我们是说这样子学习的过程就已经得到加持，那当然自己呢之后啊学习之后，这样每天的固定的去祈祷，那肯定这加持会越来越增上。那我们就看他这个小王子就问他这个刚会说话的时候就说我的上师在哪里。就是想不可思议啊，这刚会说话，我们有时候小孩子刚会说话讲的都是有些没什么啊，就是来讲一些意义的，可是他就是、啊、直接就说我的上司。父母也很奇怪，问他你的上司是谁啊，从来也没这样，才刚会说话也没让他接触过什么上司、啊、肯定也是啊这个很惊讶的问他。回答说我的上司是释情论师，看马上还可以。那我们讲般若摄诵的这加持，从这么一个啊这个来讲，一般来讲这个愚痴的旁生界，然后马上啊这个来讲转换成这个高贵种族的这个啊人生，然后而且呢马上还有这个宿命的这样的一个宿命通的啊这样一个啊功德，那我们想也是啊不可思议。那后来父亲也帮忙，哎听到哎还有这个事情论上肯定没听过，可是呢这些父母亲还是一样，不会是小孩子好像哦像我们现在如果这样小孩说也许说你乱说啊，他不会去帮他打听，可是他还是很有福报，然后父亲呢也帮啊打听。那在印度的中部呢去 确实有一位是的确啊，他们打听到有事情论事，然后呢就开始啊，就是来讲把这个邀请啊、供养啊、邀请啊、供啊这个事情论事。那在医治事情论事的过程中呢，那安慧呢特别的精进啊，他特别精进，整天呢如理如法，也是如理法求学，然后他的智慧啊，这个来讲也悲心呢也是很快速的，就是啊增上了。你看，这都是其实要靠自己的，不单单是说前世的一些啊善的因缘，所以我们依靠前世往昔的这些啊善根呢啊福德呢，我们去得到了上师啊，就是能够得到上师的摄受，然后学习到这么殊胜的佛法，剩下来就是什么？最主要还是自己的精进了。所以安慧七岁的时候，由此他在僧众中得到了一把这个啊这个来讲豌豆，那这时候呢，他这个。那这刚好在寺庙里面呢有一尊杜母像啊，那兰陀寺里面有个杜母像，那这个啊这个来讲安慧呢就心想啊，他这么小，其实七岁的时候一般小孩子拿到这个啊这个来讲自己喜欢的时候马上就放到嘴巴里，可是呢安慧呢这么小，他会想到哎呀啊这个杜母呢还没有这个供养这个杜母之前呢啊，如果自己吃的肯定是不好的啊，他觉得，所以我觉得这善根还是不是一般的，他马上就拿到杜母的像前啊，然后呢很恭敬的向杜母啊，这个把这个豌豆撒向杜母，可是杜母呢都没有去啊接受供养，可能都落到地上了、啊、而且好几次啊，这个落到地上还被老鼠给啊拿去吃，好几次都是一次，一直一直的，他这个手中的这个豌豆全部的啊，这个来讲。全部都撒完了，可是杜母呢一粒也没有这个啊、接受啊，然后都被其啊老鼠给吃了，然后呢安慧呢不禁就伤心的哭起来，自己这个豌豆不但自己吃不到，杜母也没接受供养，肯定小孩子的内心的分别是很简单的啊，就觉得哎呀是都没有，如果杜母接受他也会还会欢喜的，可是杜母也没得到，然后自己也没吃到，都反而被这些啊外啊这个老鼠给吃了，可能内心就难啊这个伤心的哭了。那这时候你看杜母啊，想开口说话了。他说：“这个是什么？代表什么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就是说，哎呀，安慧啊，这个这么小，为什么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可以就是啊这样一个供养呢，可以得到什么？杜母的开口说话，我们就知道小孩的内心的分别是没有的，他就是发自内心、全心全意的。”没有任何的造作方式，然后呢他就想要供的啊供养杜母，他也没想说供养杜母，哎呀我祈求杜母，像我们有时候啊家在祈祷的时候，哎呀杜母你一定要保护我怎么样怎么样，小孩子并没有，很单纯的，非常单纯的，我就是想把这个啊这个豌豆呢先供养杜母啊，他没有想说我从杜母上你要安慰我，你要得让我遣除我的灾难，遣除什么，他没有啊，就是一个很单纯，所以想依靠这样的一个很纯洁的一个信心呢，杜母开口了说，孩子啊你不要伤心，那从现在开始呢，然后我永远加持，哎呀我觉得这个公案呢，我觉得有时候看看还是很感动的，就觉得从这边我们可以，虽然啊总觉得自己啊虽然也在修持这个杜母法，可是呢总觉得自己的分别念太多了啊，所以没办法，然后看到这个啊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安慧啊，安慧论是小时候这么小，这么一个这个啊极为纯净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呢然后也得到杜母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加持，所以呢不要怀疑啊，我们就是很多的分别念，一下子分别这一下分别，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啊知道，从这个安慧这个啊这个来讲啊，这个论师呢在他小时候啊得到这个杜母的加持是怎么样，你可以知道自己只要一个清净的一个信心的一个祈祷，决定是可以的啊，决定是可以得到杜母的加持，所以呢这样子我们就是安慧这样子智慧呢他也可以啊，之后呢他肯定啊安慧论师的智慧他也是超胜的事情论师了啊，就是得到杜母的加持，还有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啊这个善根是很深厚的啊，那也是有缘啊，也是这样有关的。那前世听过这个般若色种时，他智慧呢本来就是相当的灵敏啊，这个敏锐的。那杜母又是之后呢又这样子后天的这样的一个加持，所以他智慧肯定就是啊大不同前了、啊。那这样子啊，在这个很多的经文都能够过目不忘啊。那后来呢，他也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大智者，了不起大的著作更好，就是很多的这些著名的论点呢，对佛教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所以呢，我们就是。杜母啊，诚心诚意的啊，杜母那时候那尊杜母在寺庙里的杜母就称为玛莎杜母，其实就是豌豆杜母的意思啊。 那我们就是如果以信心的祈祷，我们的确啊，尤其自己在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决定是能够打开自己的啊这个智慧的。那这个啊，上师也在想，那安徽论师那么就是说呢，年幼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出名的论师，在年幼的时候也是啊，这个来讲得到杜母加持，那他在俱舍路方面的造诣也是啊，就是超过啊这个世亲论师。那他在童年的时候，这么一个啊，这个来讲这么幼稚啊，这个虽然表面上显现是一个很啊这个幼稚很简单的一个行为，可是呢啊在这个来讲，他的确啊就是直接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本尊直接开口说话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虽然看起来就是很简单，可是实际上大家再想想看，其实呢我觉得啊对这个安慧啊这个在那么年幼时候，我觉得他那样的一个这个非常纯真的这样的一个啊对这个杜母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供养的信心，我觉得啊这个有时候不见得是我们大人能够做到的啊。那这个啊，所以呢还是我觉得啊非常随喜，也自己也是也可以学学，不一定是说啊这个只有小孩子才那个，就是小孩其实并不一样，有时候想想我们有时候还没有这小孩这么一个啊天真纯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动啊这么一个善念。那这样在和印度一样，藏地寺院呢有很多的这个杜母像。那上师呢小时候这杜母就很有信心，这个上师也在课堂也讲过。那因为呢最近也是讲这杜母站的时候，杜母的信心就更大了。在过程当中，其实呢都可以去感受到啊这个杜母的加持，即使我们在听闻当中，在宣讲当中都可以直接去感受到。如果我们自己带一个清净的一个信心的话，肯定当下都得到杜母的这个加持。而前几天呢啊在学院观理人员开会的时候，上师也提议啊，新建的一个小金堂里面塑尊一尊这个杜母像啊，很多的这些啊与参会者呢都已经达成了共识。那我们就想以后呢，不管去哪个寺院呢，看到杜母一定要祈祷啊，杜母像一定要讲，只要诚心诚意啊，今生来世一切善愿都是可以实现的。那我们今天进入呢啊，就是二度女开始要学习啊，这个主要的这个啊这个来讲经文。那我们看看这个前呢，杜母呢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功德，有的是从历史，有的是从身相，那大部分是从身相。身相又分为这个报身还有这个法身的身相。我们现在是以报身的身相，报身也分极静和愤怒的。那之前今天呢我们先看啊，还是这个极静身啊，极静身相，然后我们看看以这个能够呢遣除什么啊贫穷啊这样的一个疾受。那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杜母是什么样啊。所以呢遣除贫穷而这个赞颂的话，就是解厄圣杜母。那顶礼解厄圣杜母，能召一切护地神。那平眉速动呢发红光，然后消除所有的诸贫穷。那我们就依靠这尊杜母可以遣除什么灾难厄运啊，这边啊这个来讲解厄嘛啊，他能解脱从这个厄运当中把它解脱掉，而且勾召一切的啊护地之神啊，护地神啊。那我们就是这个来讲能够也勾召一切的护地神。那在这个行路的时候呢，比如人家夜啊晚上走路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又碰到一些危险呢，那只要啊这个意念这个解厄啊这个圣杜母的话，那一切这个护地神就会来护持他们，就像护法一样的啊，能够护持我们这个来讲这些行者。那这个啊杜母的他的一些特点是什么？他身色是橘黄色的，那右手一样都是结这个圣师印，那左手呢持着莲花，莲花上有福藏宝瓶，因为这杜母呢主要也是遣除我们的贫穷，所以他有一个福藏宝瓶。那表情呢稍稍的带一点愤怒相啊，他并不是这样以极静，还是已经，因为毕竟他这个还是在这个极静相段，只是有一点点稍稍的啊，就是带一些愤怒相。那功德来讲的话，他心先所发的这个红字呢会发出这个光芒，那依靠这个光芒能够什么勾召福德还有财富，遣除众生的啊贫穷之苦啊，最主要的功德。那我们看解厄圣杜母呢，其实他就像财神一般，那想发财人多祈祷他，依靠杜母的加持自然而然能得到财富的。还是那当然呢，我们这个还是要注意啊，不是说尤其有时候啊这个太过的执着在啊这个发财上面的一种等于财迷的话，那这样子来讲，我觉得如果往昔没有自己种下去这个啊这些两这个来讲的话善根的话啊，这样的福报的话也很难啊，也很难。所以呢我们都是一个清净心啊， 清净心呢，然后去祈祷，希望呢至少呢我们不要在自己的学修过程当中有这种啊这个贫乏的这种出现。所以大家不要说着重只是在这个啊一想到哎呀今天大家一看到这个财字啊马上眼睛可能就亮了啊，那可是实际上我们这些啊到底我们这个啊这个能不能得到这些财头啊，当然呢好好的祈求呢，他自己往昔也种下这样善根，他可以啊就很快速的他可以承受。如果呢啊完全自己以前也是啊就是前世的话没有种啊种下这样子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善根啊这个福德的话呢，那有时候呢怎么祈求有时候感觉好像怎么都不灵验，并不是不灵验啊，自己没有种下去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因的话，那就和那以前没有这样子好好的上供下施，好好的运用这些啊这个财富去做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应该也要知道啊，因为有财富并不是说自己啊自己去享受等等的，应该依靠这些财富呢上供下施，利益众生等等的啊，做一些有意义的啊对未来呢自他都有利益的这样的一个事业。那财富呢的啊这次来讲到这个也是啊就是有害还是有利的，这都很难说，要看自己用智慧去啊去抉择的。所以呢作为修行人，财富很多其实很容易散乱的，真的钱一多啊你花样就啊就很多点子就出来了。那没钱的时候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啊，因为我们只要这个不愁吃不愁穿的啊，没有想啊这个来讲今天吃完还要担心下一顿的这样的啊，至少能平平安安的啊就是来讲很稳当的这样子啊，我觉得平安其实就是一种很大的福报，不用像人家整天精心的，虽然有再多的财富，可是他都是有什么需要冒险的啊，需要这个啊，那这样其实来讲整天提心吊胆，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反而一个稳稳当当，虽然呢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至少呢我们不用太过去担心太过去，这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啊享受，这是一种啊这个福分啊。那所以呢真正修行来讲，真的财富不要太多，我们宁愿有具有财富的话，我们就去多多的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啊。那在学院当中呢，财富啊不错的人呢，经常啊会出现违缘的。没有财富人修行还是很顺利，他没有那么多其他的分别念，没有东西让他去什么散乱，是不是？那有钱的话就想，哎，这个钱要怎么用，那个钱要怎么用，心就开始散乱。那没钱，反正就是这个样子。那多的这个来讲，念头呢，大部分都会放在文思修行上面了。所以呢，就啊，真正的修行人，财富不见得是一个，除非他会啊，这个来讲真正的去运用啊，把它用在这个啊利益众生上面，那这样子来讲，那当然会对自己啊，就是自他呢都得到这个好的利益。那这啊，不管是在家人或出家人还是不一样，他们的确需要些。那一般来讲，我们出家人是不需要，只要能够啊这个来吃得饱、穿得暖，就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要求就可以。可是出家在家人就不一样啊，毕竟呢、啊、这个种种的一些生活上的压力啊，这个来讲家庭啊等等的亲人啊什么，如果一点财富都没有，那世间生存的确是困难的，可是只是要有个适当的啊，自己呢适当不要过分的去贪着啊，去养成这样去这个求啊这个希求财产那样的一个好，这个贪着性不要去串息，我们就是随缘啊。虽然只要有个稳定的啊，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啊经济来源呢，我们就满足了。那其实这个想发财的人呢，虽然都是祈祷啊，可是呢，我觉得一般来讲，像结合杜母的话，啊、宁愿就是杜母呢帮自己在这个修行的啊文思修行的道路、菩提道路上，把这些不好的恶意啊这些恶这个来讲恶欲把它解除掉，让自己啊在这个，因为我们要看呢、啊、自己想追求的世界上的这些财产毕竟像泡沫一般啊，真的没什么实意的。我们觉得自己好好思维一下，我们应该要懂得啊，值得这个来讲，我们祈祷虽然都是在祈祷解厄度母，度母也会给啊打，就是啊我们就像有这个啊，明明可以给一个个啊这个来讲一个啊这个大的愿望，可是自己呢却把它用在一个小小的这个小发愿，只是发一个小财。我们宁愿发的是什么智慧之财呀、啊、悲心之财啊等等的这些殊胜的财，这些财呢能够生生世世的跟着自己，不会被他人给啊这个抢夺掉，而且呢依靠这样的一个智慧之财还悲心之财，他会什么？他可以发出无量的这样的一个福德啊，是不是？我们从智慧上悲心，所有的福德是不是也是从智慧啊，从这个悲心上面？所以真正呢啊要懂得去求一个如意宝，就是菩提心 啊，智悲双运的一个菩提心。所以呢，解厄度母也可以啊，可以遣除我们的贫穷。我们的贫穷是什么？来自于什么？我执烦恼。所以我们把自己的愿望扩大，不是说哎呀我没钱，这个叫做贫穷，这不叫贫穷，这不是真正的贫穷。真正的贫穷是什么？啊，烦恼居住啊，不断这个来讲那个贪心啊，增上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贫穷。所以呢，大家应该深一层的去啊，懂得去祈祷度母的。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啊，这个度母有很多的这个公案啊，在藏地呢啊也是啊，有个孤儿呢，他从小父母双亡，然后呢就非常贫穷的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啊，经常就啊这个来讲没有吃没有穿的，而且呢老是受别人的这个欺侮。那这个孩子呢啊，就每天呢就在这个旷野上。那他住在啊这个啊附近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度母像。那但因为呢他没有父母呢，就把这度母像当做母亲一样，经常向母亲什么啊这个来讲啊祈祷。啊，这个来讲诉说呢自己的身啊，这个来讲自己的一些心事。哎呦，所以你看有时候为什么是小孩子，小孩子可以感动，所以因为小孩子什么很天真，所谓的天真什么，他没有太多的分别念。我们有时候大人的话那个分别念就很多了啊，就觉得、你会不会去对一个这个啊这个石像的度母会不会想到啊，就去诉说心事。你可能边想说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啊，对一个石头说话呢啊，有时候可能很多的分别念就会出来。那小孩子不会，他是真实的啊，就是内心也很啊，就是自己也是这么贫穷贫困，然后又没有朋友，然后又受人家欺负，哎，肯定很委屈的，然后又没有父母可以啊，就是来讲保护自己，所以内心的这个痛苦是长这样。那有这样的一尊的度母的石像，他就觉得啊，这个度母呢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这么的慈悲，肯定他内心里面啊，就是有什么委屈呢，就像这尊啊度母啊这个诉说。有一天呢，很多孩子都来欺负他啊，他特别特别的伤心啊，不像你。有时候只是也人家偶尔欺负，这次呢很多的集体的小孩欺负他，他特别的难过，就啊就是来讲直接就抱着度母像就大哭了啊，特别委屈。这时候度母居然动了啊，这时候度母动了，他也是啊直接的抱着这个孩子，像慈母一样的安慰他，并且呢陪啊就是来讲陪着他玩啊，陪着他玩耍。这个孩子啊，等这个孩子离开的时候，杜母就什么摘下脖子上的这个珍珠项链，然后呢交给他，然后并对他说：“你不要伤心，以后你不会再有痛苦了。”哎，我们想想，有时候哎呀，觉得这个杜母啊，真的就像慈母一样。那小孩有没有？他有没有觉得哎呀太可怕？这个石头一下子变成真的抱着他，有没有这个恐惧？没有。他因为呢，他内心里面真正的把这尊石像杜母当成什么自己的母亲，他没有第二个分别念，又说哎呀这是真的吗，这是不假的吗，很多的这些分辨他真正的发自内心很纯真的。我就想说小孩呢他有那个纯真啊，他那种天真的这个，他真的把这度母，所以呢度母呢动了抱着他，他也不会感到很大的惊讶，反而就觉得哎呀特别开心，还跟着度母一起玩耍，还觉得哎自己也有一位母亲，特别的欢喜啊。所以呢你看啊，度母这时候也是啊，不单这个啊就是陪他玩耍，也这个啊就是直接拿这个项链给他呢，他就啊就是遣除他的这个啊这个贫穷。那后来呢，别人看了他脖子上的这个珍珠项链，他就很奇怪，这小孩平常是这么穷的，就问他这个项链哪里来。小孩说是我妈妈给的，你看他不会说是哎那个石头像啊或者什么，他直接什么，所以这小孩就是他认为直接就是认为那尊度母就是他妈妈，是我妈妈给的啊，所以呢很天真的啊，这个很有信心的这样子啊，亲近的心。那人们问你的母亲不就找就死了吗？小孩说我的妈妈就是那个度母像哦，他就这样。所以呢这个小孩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看看一下安慰论是小时候的这个啊这么一个啊纯真的这样的一个心，还有这个啊这个小孩的这个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信心是什么样的啊。那人们就不相信啊，然后就赶快去看，那发现的确度母像啊这个来脖子上的这个项链居然不见了，而且呢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啊这个来讲任何这个真正谁去把他打啊，这个来讲这个打的这样的一个痕迹啊都没有，就是只是不见了啊，就是来讲不是好像人家从上面拿一个工具把他打掉了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就是那以后呢这小孩呢他也是摆脱了贫穷，再也没有啊这个离开这样子啊福德了，都是过着啊就是很富有的这个生活了。那当然呢我们就是啊，虽然在这边听到这些啊公案，大家也许你看我们就怀疑，就会怀疑啊，是不是怀疑心就要出来，这公案是真的吗？
还是怎么样，都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到杜母的慈悲呀、啊，是不是杜母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加持，然后去看看为什么是这些小孩这么这样子啊？我们说小孩也没有啊，很深深的文思修行啊等等的，没有一个很天真的，然后带着一个啊这个很清净的这样一个信心呢，就可以得到杜母的加持。所以呢，我们就是应该知道平常祈祷杜母应该是如何的祈祷了。所以呢，这些啊，这些来讲，小孩呢，都是我们的什么善知识一样，在指导着我们应该用什么心去祈祷杜母。那当然，在印度呢，有很多依靠杜母而得到财富的这些故事。然后就是啊，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贫穷的婆罗门啊，一次他在路边也是看到一尊杜母像，那他以这个啊这个来讲话，他的心啊一个虔诚的心，也是祈祷祈啊这个祈祷杜母，希望能够启示这个财，能够给予财富。杜母觉这个来讲也开始显灵了。直接显现人像了。那假设不远的地方有一座佛塔，那佛塔附近呢啊，去挖啊，这个来就可以得到这个啊，这个来讲宝藏。那婆罗门呢啊，他就是对杜母的啊，就是依照杜母的这样指示，果然也挖到了很多的这个金银珠宝。结果他也是啊，远离的这样的一个贫穷，因为他们这些呢啊，像这个贫穷婆罗门，他也是什么带着什么啊，没有任何怀疑的。啊，没有任何怀疑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呢稍微思维一下，像我们在祈祷任何一位本尊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这么一个清净的一种不退转的信心，一个这样的一个深信心去祈祷啊这个杜母啊，去或者去念修阿弥陀佛呢啊。所以呢这个啊我们自己要好好的这个思维，因为这个啊这个之后的这个功德是差别是很大的。那印度也是一样，一个穷人获得了这个啊财富呢，他也啊这个来讲也是以虔诚的是祈祷啊，这个为了获得这个财富也是祈祷啊，祈祷这杜母。那祈祷之后呢，就有一个穿着这个夜衣的啊，就是夜啊，就是就都是叶子啊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衣服的这个女郎，然后呢出现他面前，然后受记说啊从东方去吧啊，就让他去东方，然后这个人就去了东方。他会不会怀疑呢？他没有怀疑。啊，他虽然显现呢不是杜母的形象，可是他是穿这样给呢，直接让他去什么去东方。途中呢，他也是在这个啊一个沙丘上睡着了，那一下子呢被一阵的这个铃声给吵醒了。啊，这时候他看呢就是啊一个披啊这个来讲披边的铃铛的这个马呢，前蹄在这个啊这个啊这个沙丘上在挖，一瞬间呢那匹马又消失了啊。他沿着马这个挖的这个痕迹呢继续的往下，那一次也是挖到很多的这些金银珠宝，所以。然后而且呢啊这个有这个七宝啊，像讲七宝做成的这个七宝门啊，七宝门呢啊他就到了龙宫啊，这个进入一个七重门以后，他就到了龙宫。他在龙宫的啊里面也是尽情的这个啊在享受，而且得到很尊尊宝。后来他回到家乡呢啊，已经过了什么几百年了，虽然只在那边玩了几天，那一下子啊这个龙宫的时间跟咱们这边也是一样啊，这是不太一样的。那好几代的国王都已经过世了。所以呢啊，这个来讲，因为前世呢没有做这些布施呢，那是很多众生的精神非常的贫穷。那这些呢啊，其实也啊不用伤心。如果呢一方面呢多造善业，还是要多造善业；一方面经常祈祷杜母，因为多造善业呢，那这个善业呢肯定呢依靠祈祷杜母也能很快的获得什么善果。否则有时候我们知道的，我们所造的善业，然后呢很快的也是啊，就是或者啊就是要来啊到来世的时候才能够现前啊等等。的啊，或者形成一个这个不定的业，那依靠祈祷杜母也能很快速的能够成熟，那因缘具足时候就能摆脱这些啊贫穷的命运。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贫穷大家还是祈祷杜母。虽然呢啊，这个现在呢经济压力是很大的啊，就是在生活，可是我们就说了，宁愿自己有个啊，就是来讲一个平，只要有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啊，就是来讲工作啊，然后呢这些生活的这个，我们不要要求太高，不要希求它，否则你要花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是很多的痛苦，然后才能得到。因为呢如果前世呢如果啊没有种下去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善根的话，这个布施啊等等的，那你再怎么样的精进啊，到死呢都获得不到，那是不是把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就浪费掉呢？我们宁愿的祈祷杜母，哎呀我们就是能够啊有个平啊这个来讲平稳的啊这样的一个清净的这样一个生活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希求太多。然后呢将所有的其他的 的这个这个分别念，我们就可以用在什么，在这个文思修行上面，在解脱上面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来讲，这时候是以愤怒相啊，愤怒身而显现的一个赞颂。那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愤怒这个来讲，杜母的赞颂以不足顶视它主要是有不足，它这个这个来讲，这个在自己的这个杜母的这个头顶上的一个这个装饰也不一样。那顶礼呢，月相冠冕母，然后一切饰品即璀璨。那无量光佛呢，即中显，然后恒常光芒最耀眼。我们看看顶礼的是月相冠冠冕杜母，那也叫吉祥杜母，另外一个名字吉祥杜母。这是杜母它因为头顶着什么半月形的一个冠冕，所以我们就称为这个这个不足顶饰，它是月相冠冕母。那身上的饰品呢，璀璨夺目，那身上很多的这个宝身呢，这些饰品极为的璀璨夺目，任何人看到以后都会升起什么无比的欢喜心只会升起欢喜心，不会是像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璀璨的饰品，可能那个贪心就要出来，可是不会杜母这样清净的一个对境，自然我们会升起一个清净的欢喜心。那他这个这个杜母的顶髻中呢，还有什么无量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光佛。那身体呢，恒常这杜母身体恒常发出很耀眼的光芒然后呢，而且呢，手中的莲花也有吉祥劫，能够遣除众生的一切痛苦，这些不吉祥的，这些全部都能够把它遣除掉，赐予众生一切的这个吉祥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不足顶视的这个这个来讲月相冠冕母的话，我们就知道在世界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庭是幸福的啦，事业也是吉祥如意的。所以呢，如果能够祈祷吉祥杜母吉祥杜母，依靠他的加持，就能得到什么？是委员转成顺缘，痛苦转成安乐，然后呢，不吉祥转为吉祥。所以这是靠大家好好的去祈祷。那杜母和净土法门其实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呢，为什么这边在这个来讲二十一杜母赞呢？它是归纳到这个我们的净土法门当中，因为是还是有关系，并不是没有关系那恰美仁波切在极乐愿文当中也说，法身无量光不足阿弥陀佛，那右手呢放光化观音发光这个观世音菩萨复化百俱之观音，那一位观音又化现无量的观音，那左手呢是放光什么化这个杜母，那复化呢百俱之杜母，那心间呢放光什么化莲师莲花生大师，复化百俱之莲师，那顶礼法身阿弥陀。所以呢不管是这个莲师观世音菩萨杜母，都是来自法身阿弥陀佛的这个这个来讲这个化现的。所以呢希求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也应该要祈祷杜母我们希望呢自己往生的障碍能够依靠杜母这个来讲遣除掉，遣除掉，所以临终时候就能远离一切魔障，顺利往生净土。当然我们就讲的不是说我现在那我阿弥陀佛我都不念了，我就好好祈祷杜母。如果就是说我就自己对杜母的心情，我们可以花时间自己呢每天每天的自己好好的自己在祈祷杜母时候然后念，可是呢大部分其他时间呢还是要什么抽出时间固定的什么念佛号，不要忘记了，不要就是一想到这个马上就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呢其实也是自己呢每天呢就是抽出时间，时间也不用太多，是不是？因为杜母二十一站很快，可是呢就是因为时间短了，那自己呢更加的要什么好好虔诚的去祈请，然后呢希望呢我们能远离一切的往生的这些障碍，顺利往生极乐刹土。那在藏地呢有不少的这些大德呢都是依靠杜母来这个成就的，我们在前面也是讲获得这些成就的话依靠杜母的这样这个加持，在密宗呢这个来讲是成就记略记当中呢就是一位名叫做这个贝玛贝玛这个相错的这个上师呢，那这个大德呢是来讲话也是四川的当时的这个这个甘孜，那他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这个来讲是原籍的当时候是1999年时候圆寂，那这时候他是以大圆满心性修习，然后这个做事，然后这个来讲话其实就能圆那口念三遍怕的，然后就马上就是什么马上就就是突然就可直接就是往生了。那圆寂七天后呢，他的这个遗体呢他还是就是来讲已经缩小到一肘高了我们知道一肘那遗体火化以后呢，很多的这个舍利，其中有一颗舍利呢呈现是什么杜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身像直接一空舍利非常明显的显现杜母的一颗这个来讲身像，那我们就知道 嗯，那虽然这是来讲没听啊，上师没听说过这位上师是修杜母，但可以是什么啊？也可以这是以舍利显现啊，杜母这样身相，那可以推测他的成就是啊，与杜母呢，他肯定有相、啊、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有时候啊，这个人修什么样的法，不见得啊，就是来讲就是可能修的是其他的以为主，然后呢，杜母是为辅的话，那这样子也会什么显现这样的一个啊成就相。所以藏地很多人一辈子也都在念。啊，杜母不少人也是啊，依靠在临终者依靠杜母而获得了这个解脱，所以我们也是啊，自己呢在这个修行上面，上师也再再讲，尤其在末法之代，我们自己有时候往昔的这个虽然是很有善根，碰到了这么殊胜的上师佛法，可是又有很多的啊，这个来讲业障啊，或者这个违缘呢啊，会障碍着啊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啊这个学修的啊的过程当中会碰到，那自然呢，我们就是要什么啊，依靠杜母。啊，依靠杜母法可以遣除掉，所以极乐愿文说，极乐世界呢，有情呢，每天啊，这个一早啊，一早的时候就是会往杜母等这些清净的佛菩萨的这个刹土啊，到不单单是杜母了，当然还有无量的这些啊，这些佛菩萨的刹土当中呢，然后去这个啊，继续来讲去供养啊，等等啊，去那所以到傍晚的时候再返回极乐世界啊，那可以当下就可以不单单是供养，还有听闻佛法等等的这些很殊胜的，所以呢啊，这个是来讲。一天当中很快速的积累什么啊无量的这个福慧资粮。那净土啊，这个来法王瑞宝也是讲过，像杜母啊这些文殊菩萨，然后不动佛的这些刹土呢啊，从大的方面来讲话，也可以什么包括在极乐世界里面啊，所以我们就是。也可以了解，所以修净土人啊，不要就是认为啊，杜母是啊藏传佛教的，然后呢啊，这个我是这个啊专门只修净土的，然后就其实呢，我们有时候这孤陋寡闻的关系啊都不知道啊，其实杜母要、啊、跟这个啊，他也是从这个啊这个法身的无量寿佛阿弥陀佛中所化现出来的，所以呢，如今呢啊到了这个啊经中啊人来讲思啊这个思想呢是比较封闭的啊，有时候有些啊这个个别的这些啊经中这个修行人他。是啊，这个来讲越修呢自己的心的是越狭隘的，那其实很可怜、啊、那现在已经是21世纪的人类的思想都可以啊，就是来讲已经就很多次时候都是已经过去，可是他们还是什么还是这个啊，整天还是还来讲自己还是七八十年代的这种观念，那其实这样也是不好啊。这个我们如果呢即使没有自己啊没有广文博学呢，那就对啊这个来讲不要随随便便就否定的啊，这个来动不动就是自己因为完全没有去啊，这个来讲接触到，马上就去否定啊，很多的就说，至少啊，如果来讲，即使没有时间学习，我们也是啊，就是来讲，不要带着一个啊一个极排斥大的排斥的这样的一个心，尤其是啊，我们就是佛教内道的很多的这些见解呢，不要随随便便一不小心一个造下一个谤法罪，那直接就是障碍我们啊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很危险的啊，所以呢，不了解的话，我们要不要去随便批评，站在一个中立的啊，那这样。那至少呢，他不会造下一个谤法罪、舍法罪啊。所以佛教徒呢，不能像世间人那样啊，这个来讲啊，这个越这个来讲，我们就是好像去追求一个潮流啊、流行啊等等。佛教最主要的这个教义呢，毕竟是什么圆融无碍的，这个很重要的。每个宗派啊，佛陀呢不可能就是这个啊所说的这个教义跟那个宗派的教义它是什么矛盾的？这个、啊、佛陀这本身的功德、智慧、功德就是极为圆融圆满的，那我们不可。可能就是啊，就佛陀的这个所说的教言会有任何的矛盾，这是众生的一个分别念会产生的。那所以呢，因此呢啊，上师在这边希望呢，我们大家学习佛法，这个包容性是越来越大的，要有一个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啊心量。除了修了净土法门以外，也要好好的祈祷度母。刚才也讲，度母呢可以怎么呢，遣除我们修净土法时候的种种的障碍。所以呢，而且呢，度母也是什么阿弥陀佛化现出来，来帮助我们啊遣除自己在修持净土法门的时候的这些啊障碍，所以呢，我们就想杜母跟阿弥陀佛也是没有差别啊，只要对自己有好处，那就是不要啊这个来讲啊这个来讲不会有任何的这些坏处啊。就那如果呢一方面呢自己啊努力念佛的话，那同时呢啊杜母作为什么自己一个助伴，还有一个后盾啊，一个这个来讲像这个啊就是护法一样的啊，就护持自己的这样啊，那这样子修行呢必定很快速的能够成功的，否则在魔障。 上委员啊这么昌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如果没有杜牧啊这些本尊的这些加持的话，只靠着自己的这些力量念佛，那就是很难啊。有时候这些很大的小的魔障，也许小的尾音我们很容易就是啊能够就是度过，可是呢如果是大的那个魔障啊或者大的尾缘，有时候靠个人的力量还是很困难，所以应该呢啊也好好这个来讲祈祷杜牧的。那我们就是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啊也是这个愤怒的，那他是属于啊怎么样的一个啊就是为什么也是显现愤怒，他是调伏野蛮众生，那当然调伏野蛮众生肯定也要显现一种愤怒相的。顶礼烈焰圣杜牧，然后如墨结火呢助光脉，右伸左屈呢喜自叹，那击毁一切什么诸敌军，那这杜牧叫做圣敌杜牧啊，这个圣敌呢，然后呢这个特点上是啊红色的，深色红色，然后呢手印是右手还是结着圣师印，那左手莲花，莲花上一个金刚杵，我们知道金刚是专门降魔这降魔外道的这些啊，那他这个而且呢可以将这不单单是降服啊，而且还将其四生四超度到清净刹土，这点就很重要，不要只看到前面的降服，后面你要必须要把对方超度到清净刹土，有这个能力才能修什么啊这个降服法。那我们看这位杜牧呢啊，他安住在什么如墨结火般的光芒，我们知道啊这个结木火它是非常的这个啊这个来讲强大的，那这个呈现呢右腿伸啊然后左腿屈的这样啊弯曲的这样的一种欢喜姿态，然后啊他转动着妙法轮，然后度化一切有缘众生，而且击毁一切人和非人的这样的一个敌军。当我们说击毁的时候是属于这些野蛮的众生的时候，还什么将对方呢必须要超啊这个来讲把它超度到这个极乐世界，所以呢这种啊这个机会跟我们一般世间人机会是不一样的，我们世间是带着嗔恨心还要造杀业等等的产生无量的罪过，然后杜牧呢却是怎么依靠慈悲智慧呢啊就是来这个度救众生，这种机会是啊这个差别是天壤之别，所以我们要注意。那如果呢修持这样的一个烈焰啊这个杜牧的话，那就是呢啊能够什么能够啊这个可以抵御什么啊就是外魔的一种啊金刚的这个护轮一样，那一切的怨敌呢全部都能够什么啊没办法就是很啊这个来讲啊侵入的。那所以呢密宗的这普巴金刚愤怒连士啊大威等这些啊降魔本尊呢都是杜母的化身了哦，我们就啊千万不要认为哎呀有时候我们会想到显现女性的化身她是不是比较弱啊，力道就不像一样普巴金刚啊大威德啊，你大家想想看，有时候我们的分别呢就这样，一讲到女性的话好像哎女性是不是比较稍微弱一点啊，这个功德啊威德力是不是弱一点啊，那你看看这边啊这些密宗，在密宗里面普巴金刚愤怒连士大威的这些降魔本尊都是杜母的化身，可是我们要去观想啊观想有时候这个普巴金刚愤怒连士都显现愤怒相，它观想起来也非常的这个啊复杂的，所以有时候不太容易去观想。当然有缘的啊这个来讲这些学者呢他是很容易的，因为具有因缘，可大部分呢有时候观想这些愤怒尊的话的确很难，可是我们现在想想看啊，这观想杜牧就没那么容啊，这么啊这个复杂了，是不是啊？杜牧只是啊唯带的这个愤怒相而已，可是并没有说很复杂的，而且呢，就是像慈母一般的啊。然后呢，这愤怒相它也是啊，是带着它是以慈悲啊为底的，并不是说真正生嗔恨心啊。这个我们还是要清楚，虽然显现这些本尊显现愤怒相，可是他们都是以什么慈悲啊，这个慈悲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显现的啊。那在末法时代修持这些啊遣除障碍的法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以前呢这边也讲个公案啊，这个啊在印度呢儿子啊比克呢有一个这个啊王子呢，有一次呢他在森林中呢啊他也是啊就是来讲自己呢啊在来讲故啊这个来讲他就啊这个来讲发这个啊这个啊是啊这个来讲有这个啊因为这个因为这边的字太小了，看起来不是很清楚。因为他有这个啊，敌国呢啊，这个军队啊，这个来发现了啊，因为呢他在森林可能迷路了啊，然后敌国的军队呢发现，然后所以呢他这个啊，敌国的这个啊，千军万马，那马上就持着兵器，那想想那他啊就团团的把他给包围住，那想但是很紧张的，尤其啊就是来讲，对方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王子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话，那肯定了那都不会放过，那但王子肯定非常的恐怖，他就是一个人而已啊，这个还好呢他。 他什么，他懂得他那时候他知道要祈祷这个杜母，立即他就祈祷杜母。那一瞬间呢，杜母有什么啊，就是来讲刮起的，就依靠杜母的这样的一个威力刮起的狂风，那敌军呢就摧毁了自己的这个地方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呢这些呢，虽然这些公案呢大家还是不要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故事，它的确是真实发生过在当时的时候。所以在藏地呢有很多这些啊，就是其类似的这些故事呢，那啊，就如果啊遇到危害的时候呢啊，会有些啊这个来讲马上祈祷杜母呢，马上就可以很快速的啊得到这个遣除这些违约。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所以在世间上啊战争啊，然后种种的这些啊这灾难是不断的。所以在这样不太平的时代啊，每个人都有什么啊，其实都没有啊这个来讲能力去保护自己，那又不伤害敌人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你想想又保护自己又不去伤害他人，那的确是很难。那有人就曾经问，如果呢佛教一直什么发菩提心，那是故呢啊人拿着这个，我不信像我们进攻时那该怎么办啊，人家拿着我们就说我们要修慈悲心啊，修这个菩提心，不能去什么啊这个伤害他人。那如果人家是拿着武器对着我们的时候啊，其实如果自己有信心的话，那就是好好的什么祈祷什么杜母呢，完全可以让这些入侵者呢自动的这个返回本地，就是能够这而且不伤害对方，自己又能够保护自己。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很常要自己要好好祈祷杜母也是啊，否则呢有时候我们自己一个本能，如果对方拿武器，可能我们也会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就是来讲为了啊为啊这个来讲一下子就是可以这样子面对着对方的这个武器，然后不做任何的这个啊这个来讲防御的话，有时候啊似乎是不是很可能的。所以这时候呢啊这样来讲话，我们就是好好祈祷杜母，那这个也是要靠自己的信心，否则有时候啊自己啊在啊临危的时候呢不见得啊他都会想到杜母，有时候一下子就进入到自己的这些业障当中呢啊这个杜母，这就是什么对杜母的信心不够，然后串习也不强的关系。那即使临危的时候呢就不会马上想到杜母啊，就是然后就只会在那边慌乱啊，就是那这样子啊就是啊就是要靠平常自己要修习。那有时候呢那如果对杜母呢啊这个来讲不但不生信心，反而产生邪见，那很可能还会出现违缘的啊。因为毕竟对境是什么很殊胜的、啊。那以前在民国的时候呢，汉地有一个居士呢，他是啊，其实来讲对啊，因为受了这个啊祖母的这些影响，从小也是信仰杜母的，可能他啊这个祖母也是啊有这个信仰杜母，所以呢啊自己也受影响。那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就念杜母，那所以呢他一直都是很啊就是顺利的啊，都没什么这个得的啊，有些没有什么违缘。有一次呢他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那产生了一个邪念啊，就产生那念，那这次我不念杜母了啊，看会有什么危险。就是啊人的分别念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说我们的这个分别念有时候是很可怜的啊，他就是不念啊。那刚起这个念头都是、啊、遇到了什么强盗，把所有的财产呢全部什么抢劫一个。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诶我好像没什么事情嘛，念杜母好像也没什么感应，其实杜母已经帮你遣除了很多的这个啊，这个来讲这些啊，我们就是来讲一些障碍，只是你看不到而已，是不是？那不是说杜母好像，哎，好像我也没什么事情，然后也没碰到好的，也没碰到坏的，哎，平安就是福啊。所以说真的，尤其在现在末法时代，能够平平静静、安安稳稳的，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福报。那还要希求什么啊？只要这个来讲，更重要是自己能够啊，能有这样的一个平啊，这个平稳的一样一个环境，能够好好闻思修行，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最极大的一个啊，这个来讲一个福报了。所以你看他产生这么一个邪念，当下这个不是说杜母好像生气你产生邪念我就不保护你，因为依靠这样的一个邪念他不祈祷杜母，那这样一个因缘杜母没办法接上了，是不是？因为那平常他祈祷杜母，哎，依靠祈祷杜母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呢啊，杜母以此在的，那这时候他邪念我不祈祷杜母，那把这个缘分给断了，这样的一个因缘啊，这个来讲就杜母加持自己的这因缘自己把它给断除掉，那没办法啊。那你看看这马上就碰到这个啊这些违缘，所以大家不要就是还是带着这样一个哎呀这到底有没有效能念呢啊，这个念半天啊其实就是自己的这种很可怜的一种分别念。所以这边大啊上次要大家记住啊，遇到别人的害怕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祈祷杜母啊。所以呢 上次自己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记得他在啊，上次在读中学时候啊，一天呢啊，这个黄昏的时候啊，这个来讲，那这时候刚好上司就接到一个电话，就说他的父亲呢，哎呀，病得非常的严重啊，就赶快去啊，就是让上司回去。那这个话刚说完，电话也就挂了。那这个时候上司听完就想，哎呀啊，是不是父亲肯定是不是得了这个真的啊，就是是不是快死了？所以上司也特别的着急，立即马上，那时候已经是黄昏了，就是也顾不了了。马上就是启程了，那才走到一半呢，天就完全黑了，因为以前的话不像现在还有交通方面，以前都是要自己走的，所以从这个这个来讲，学校呢到这个要到家的话，经过一个很恐怖的一个路程的话，那这个遇到很多这个，那就是即使在那里恩怨呢，曾经也死了很多人啊。那我们想想啊，就是有时候一碰到就像这个牧区啊，就是来讲墓地一样，那就是会让人家感觉很可怕的。那这是，而且呢，白天呢，白天还好，那叫晚，而且呢，有时候甚至他说白天都可以碰到像僵尸一样啊，这个起尸，看见起尸就是我们像汉地讲的僵尸一样。而且呢，不久以前呢，刚好又好像有一个人在那里，也就是吊死了，自己上吊而这个自杀死了。那虽然上司非常害怕，可是想如果自己不赶快连夜赶回家，可能再见不到父亲了，所以呢，心里面也很着急，又害怕又着急，还是继续硬着头皮往前走。那在这种感觉中呢就是来讲这些那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路灯，除了自己的脚步声以外好像都没有其他，极为这个静悄悄，其实真的想想还是很可怕。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来讲，要经过主要是要经过那个吊死人那个地方，上司也是比较熟悉，在经过的时候他一直就是来讲这个来讲对这个来讲吊死的这样的一个面孔一直在上司的这个脑海里面在出现，上司也特别特别的害怕。在那个时候他一直祈祷的是内心里面一直祈祷的动物，虽然都没有这个路灯，但是呢这个内心也非常害怕，可是内心还是虽然害怕还是一直祈祷的动物。到最后这个根本就是上次就是只是将这个来讲不断的往前冲，那大概在半夜的三点钟才回到家里到家上次才如释负重。然后呢其实呢父亲根本没病，只是想念上司呢，就用这种方式把上司病，虽然是这个来讲话倒没有什么，可是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上司也是依靠祈祷动物呢，在这样一个这个来讲一些恐怖的这样的一个路途当中，这样子经过了，所以呢就是上司也想多亏是杜姆的加持，否则呢在那地方的确就是如果遇到一些这些非人的话，那的确就是会让人会动弹不得这会等等呢，那其实就自己也都就是来讲没办法这么顺利的回到家。所以呢我们要记住祈祷这个杜姆呢的确可以遣出很多的这个危言。那这边再继续也是以前在克什米尔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来讲这个大师，然后呢他呢便对此来讲对于佛法显密的这些佛法极为的精通，那也是当地就是来讲国王的他的一个国师，那他为克什米尔的这些民众呢也是广说佛法，那修建500座的这个寺庙这功德也很大。那他在这个大石教那时候有个外道台湾盛行的这个地区呢，说完佛法那个地区是专门是外道这个大石教极为兴盛的，那有很多的大石教也是来讲就是让很多的这个大石教的这个外道徒也皈依了佛教。可是有个信奉大石教的国王他就很不高兴了就想说哎呀这个来讲这么把这么自己的这个来讲老百姓都拿就是来讲皈依了这个这个来讲这个佛教，那所以呢他就什么抓起把这个这个来讲这位这个大师呢抓起来，并威下你要这个这个来讲话你要舍弃这个佛教然后改信什么大石教，否则呢我就会把你这个处死你如果不遵从的话就处死。大师说我是不可能就是这个我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不会舍弃什么佛教。所以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出来真正对佛教佛法上师三宝有没有信心，我们是宁可能够就是用生命就是来讲舍弃生命也不舍上师三宝，这才是真实的信心所以从这边也看到这位大师的他的对这个来讲佛这个三宝的一个信心。国王就把他这个把他关到这个死牢里面，在监狱里他也是 默默的啊，他也不这个啊，这个来讲坐着了啊。有些人被关进去可能会啊，这个特别的害怕什么，他也是啊，就是只是默默的祈祷杜母啊的。那结果呢，杜母的加持下呢，他这个啊手上的这些铁链呢，就变成什么啊？这些来讲全部变成了花环啊，本来靠在手上的这些手铐全部变花环。狱卒发现以后，就马上就把他换一个新的，可是，一换上去又变成花环，这不可思议啊！那连妻子都是如此，那看到这种情况，他们也没办法，赶快就是啊，就是禀报国王。那但后来呢啊，国王也很害怕，想说肯定他是啊，这个来讲不是凡人啊，就凡夫。那后来在他面前皈依了佛教，你看依靠祈祷杜母，不单单遣除这些违缘，也让啊这个来讲这些外道呢也能变成啊皈依到佛教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依靠祈祷杜母也可以。然后在文革时期，很多修行人在监狱中也是祈祷杜母，依靠杜母的加持啊，也是远离了很多的违缘。然后呢，甚至啊，那就是来讲，还让其他人这些啊敌对的啊对方呢，也对佛法升起了信心。所以呢，我们自己作为这个修行人呢，口头上不用啊，这个来讲说很多，关键内心呢对三宝要有信心啊。这个大家还是不是说嘴巴，这个信心不是挂在嘴巴上，而是放在心上面的。所以如果大家对杜母呢本尊呢或空行啊来依止的，把杜母当成本尊空行来依止，那一生中虔诚的向杜母，一生中不可不是说临时抱佛脚，然后呢一定会得到相应的这些洗涤，这是要靠自己了。杜母不像世间的鬼神啊，他祈祷他不仅啊利益大，而且也很安全。所以如果我们祈祷呢供养世间的鬼神呢，那有时候呢因为他们自己本身都没有解脱啊，然后所以一旦中断了祈祷啊，这些那他们可能会不高兴啊，可能甚至也会反而会制造违缘，不单单不帮自己啊遣除违缘，还要制造违缘。如果我们中断前，可是呢啊，这个来讲，像杜母就不像世间人一样啊。我们如果呢啊，这个来讲话，这个一般世间人也是一样啊。这个来讲主仆的关系啊，也是啊。如果啊，这个我们帮助啊，然后呢啊，他会帮助你。可是如果自己关系不好的，那他就会啊，就是来讲对自他的关系一不好，马上就翻脸啊。这是我们世间人，不单单是人，还有这是啊没有解脱的鬼神也是如此。那杜母绝对不是的，时刻都是以慈悲心关照一切众生，可是要去祈祷啊，这样子才能，他必须要有一个因缘聚在啊，聚在，并不是其实呢，杜母并不会说啊，你不祈祷我就不帮。其实杜母也啊，就是来讲，对任何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用啊这个慈悲心在关照。可是我们要祈祷，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得到什么啊？这个来讲相应的啊，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祈祷呢，杜母的加持才能够什么跟我们连接上。那这样也是一个因果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来讲啊，在里面。如果呢，众生呢以信心去祈祷，那这样供啊，就是来讲供养杜母，那肯定会得到加持。如果众生没有去祈祷供养，那只是啊，这个来讲啊，是得不到这个啊这个加持而已，但也不会去惩罚自己的啊，绝对不会像外道一样啊。那所以呢，今天呢啊，就是啊，上师也为我们啊，在这一课当中呢，也讲了三位杜母这么殊胜的这些功德。所以呢啊，我们就想想啊，这个啊，自己能够啊碰到这么殊胜的啊，这个来讲21位的杜母这样的一个殊胜的，那我们应该呢也是要什么，自己呢啊，这个来讲要好好的这样专门的啊，就是来讲这个啊，这个来讲要啊要好好的祈祷。那可是，在学院当中，其实呢啊，我们一般来讲，你看32年，然后一直都没有专门的这个啊，开这个杜母法会，虽然有时候会念诵杜母的这个心咒啊等等的，可是并没有直接去啊开这个法会。那这个在传讲这堂课的时候啊，这个来，那为了让门错上师能够长久住持，同时也为了遣除这个学院呢还有世间上的这些灾难，所以呢就开了首次，你看开了这个杜母的这样的一个法会，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刚好上师也在怎么宣讲这个杜母赞。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缘起啊，也可以显现杜母也在加持啊。也许呢，依靠这样的我们这个上师宣讲啊，宣讲这21杜母赞，使得学院呢也开始啊，举啊这个来讲开了一个什么首次的这个杜母法会。我觉得这很难说啊，这很多的因缘聚合在一起，就有这么殊胜的。所以如今呢，世间很多的灾难啊，这些尤其啊这些灾难是越来越大，海啸、地震啊，恐怖的这样啊，就是来讲来袭击这个啊众生，所以 以呢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外在的灾难，还有更多自身也是啊，这个烦恼也是不断的，所以呢，内忧外患呐 啊就是啊，身心上面啊等等的啊，这个来讲环境上、事业上等等的这些不如啊，有人曾经啊，这个像啊，上师就诉苦几年的痛苦不断的出现啊，什么都这个啊，这个来讲得不到，然后呢啊，都是说现在呢啊，就是来讲。的确呢，这也是啊，其实啊，快乐啊，还有这些啊，这个的人很少啊，真正能得到快乐的人是很少，痛苦的人是比较多的。这个，所以呢啊，由于这样的一个啊，在这个啊一个经济啊，整个全球经济都在这个下滑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啊，前往这些啊经济比较强势的，像美国啊、像日本的、新加坡啊这些，那都是什么啊，也开始出现什么经济这个危机了啊。那并不是说啊，这个来讲这是无常，是不是？这个我们学修佛法的人是很容易去了知到这个无常，并不是说是啊，这个来讲强国就一定就一直的强下去，那有时候无常一出现，然后众生的福报不够了，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工业现前。那所以呢，在这个就像那二十多年以前再比起来的话，人们的经济的确啊，这个来讲越来越紧张了，在啊，然后呢，人们内心的恐慌也，因为大家呢，一般来讲都是靠什么财富当成自己的一个依靠，最稳固的一个，大家自己好好思维一下，如果没有学修佛法，会把财什么啊，这些财物啊，当成什么自己的财产，当成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啊，这个世界上最值啊，这个来讲最。主要的依靠其实是很可怜的，那都不知道这些依靠也是要看随着自己的不同的这个福德啊，它也会转变的啊。那所以内心的恐慌也越来越大啊，那身体也越来越赶不上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灾难啊多重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那这个啊除了佛法以外，大家可以知道，再也没有是真正一个可靠的这依靠，只有依靠佛法。啊，所以唯有依靠佛法。那依靠佛法，当然我们是除了自己精进的这个闻思修行之外，当然我们就是像啊，这上师所讲的啊，祈祷度母啊，遣出违缘，然后聚集顺缘的方法。遣出违缘不单单是我们这个生活上的违缘，修行上的违缘，更加的要去把它遣出掉。啊，这个大家不要忘了，不要只是啊想到度母就想到，哎呀，让我这个生意赚钱呐、啊，让我身体健康、啊，都是些啊，这个来讲，当然我们也可以，不是说不可以啊，因为你没有。个身体的健好的身体的话，然后也没有这个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经济的情况，你要真的好好闻思修，那是很难。可是我们就是要知道，祈祷这样的一个基础，并不是像世间人一样去追求像泡沫般、彩虹般的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世间的圆满，而是为了我们什么能够有稳定的一个闻思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啊道路的关系、一个环境的关系，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祈求。所以希望大家祈祷的时候呢，不要就是站在一个很小的，我们就说明明可以得到一个如意宝，你却去求啊，求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垃圾啊，那这个来讲真的是根本啊，就是来讲太不值得。所以呢，我们就是自己也是啊，这个祈祷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自己的生活，更加是修行上面要遣出为能够聚集修行的顺缘，自己能够不断每天在智慧悲心上的一个增上，就依靠这个度母来让我们啊，能够让我们这个从这方面的啊，这个来讲这个福慧资粮上面的中上，所以自己修行会越来怎么有个善始善终啊，中间不要出现任何违缘。那遇到痛苦的时候，依靠度母的加持啊，这个来讲，所以很多负面的心态，所以负面的心态当然就是指烦恼啦，都会消失，内心充满着清净的安乐，那就是法喜充满。那这个呢，这样的一个什么，这个是世间上的人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所以呢，唯有祈祷度母，我们是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也是啊，度母呢，今天在第四课呢，我们也辅导到这里。那个啊，大家呢也是啊，我们就是很欢喜的，在每次在这个学习度母的功德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欢喜心，我想大家这啊，大家都会看，哎呀，这尊度母这么多啊，这么好的功德啊，那时候一想到，哎呀，太好了，我刚好需要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来讲这样子遣出这样的违缘，所以是不是学起来都特别欢喜？哎呀，我正缺乏这样的一个这个啊顺缘啊功德啊，那马上祈祷这个度母呢就可以获得，欢欢喜喜，每天都是不断的。在遣除自己的违缘，增上自己的功德，想想啊，每天这样啊，我们就是一学习到度母的这个课程，我们就当下就已经可以获得很这个、啊、来讲法喜欢喜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当下，就是得到这样的加持。所以呢，希望呢这个加持呢不是很短暂的，希望在我们啊这个来讲没有往生极乐啊世界之前呢，我 我们都一直在祈祷杜母，杜母也一直会加持我们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啊，这个来讲我们的辅导也到这里，我们的学习到这里。那接下来大家如果在这个啊，这个二十一杜母当中，我们学习的课程当中，大家有什么疑问呢？啊，可以把它提出来的。那今天呢，将这些学习的功德，我们也回向啊，所有一切众生，希望众生早日离苦得乐，往生极乐世界。娑南得意，他们结束八年，陀尼尼贝扎那那潘谢将切嘎那七瓦隆智巴依，智贝卓勒卓瓦卓瓦拉修，文殊师利用梦之普现回形亦复然，我今回向九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说称叹，如是追神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喜，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嗡阿吽班杂格惹班玛瑟德吽，嗡阿吽班杂格惹班玛瑟德吽。Om Ahom Panjagara Panmasada Om